Testing， 可以哈。接下来我们是主题是讲在大使命的中心是做门徒训练。昨天晚上就说用怎么灵修帮助弟兄姊妹跟神结上关系，每天在神里面拿养分，做一个样本给大家知道怎么去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一个很重要点的是要帮助弟兄姊妹跟神接上圣灵的能源。今天早上的目标是给大家看到门徒训练的主要的重点在哪里。我们说带门徒训练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是因生命影响生命，一个是要互动，不但是你自己去讲，另外一部分是说要讲到圣灵的见证，不但是讲道理啊。很多时候我们知识分子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道理想的很多，但是其实没有带到生命里面去，结果信主久了反而是变成一个律法主义，很多时候很要求很多，尽量去做，但是里面是很疲惫的，在服事上面有很多怨言，而且很多时候那个爱不是很够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的时候是勉强用我们人的能力去做，不懂得怎么去回到神身边接上那个关系哈。所以希望这种的分享对弟兄姐妹有用。然后讲完一个大概的大纲以后呢，就在里面面前演练一下，就看我怎么带的，你就发觉到我一个半小时就很快过去的啊，大半个小时的话就是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讲的部分有很多的互动啊，所以给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应将我的一个 DVD 所有的内容都拷一份给寇弟兄的哈，如果你有兴趣带的话，你可以跟弟兄去要哈。里面你翻开个 index 是吧？里面的所有的，比方说简体字、繁体字、英文版都在里面。我的讲到的录音都在里面的哈，啊，全备的。我是一个 user friendly professor， 很多东西都有在这边哈。啊，今天晚上是改另外题目，也是跟门徒训练有间接的关系。耶稣说，只要你们互相相爱，人家就知道你是我的门徒。所以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爱是什么，爱是什么。我想先问以前说在这边都是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请举手啊，所以大部分都是了哈，就不是很多慕道朋友哈啊，那我就明白以后我就知道啊，我的讲的对象重点在哪里啊。爱是什么？爱是我们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你懂得爱的话是生活非常美满的，你不懂得爱造成生活很多的家里的愁烦。很多教会的时候牧师花了很多时间是在哪里啊？去救火，很多教会的基督徒的家庭都有很多的问题，结果呢牧师很多时间就救火，很多时候从这一家就跑到那一家去劝了啊，很多的夫妻的问题啊。究竟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在十二月份在北京的时候，北大一个老师跟我说，郭老师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中国的离婚率已经到40%。我说有那么高吗？他说有啊。哇，真的很厉害啊，很多家庭现在是离婚收场的。我自己就有切身之痛，我有一个很亲的亲戚，最近他夫妇离婚了。离婚之前的时候，爸爸就跟女儿说，女儿啊，我们离婚的时候你跟谁呢？你跟你妈妈还是跟我呢？他爸爸当然是希望女儿跟他的啊。然后妈妈就跟女儿说，我跟你爸爸离婚的时候你要跟谁呢？那女儿就哭着说，我两个都不跟，因为你们逼我做个选择。很多时候当代的很多家庭破碎，不但是影响夫妇的关系，也对下一代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爱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好好去研究，因为爱是个很深的功课。香港有个影星明星香港都知道的，叫做梅艳芳，听过没有啊？梅艳芳她是很有名的歌星，也拍了一些电影啊。他有一次为铁打石标手表做个广告，在广告里面有个非常动人的台词，他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哇，非常事业，就看到一个女生在火车站里面那个男生亲吻一下就好像离开了， 就给到很多青少年一个很大的哇感觉，非常 romantic， 但是这个广告就害死了很多的人。他们一般以为是感情爱情是什么，就是一层的一时的激情，如果曾经有这份的感情的话，你不枉此生。所以很多青少年所追求就是这种 romantic 的 moment， 结果呢他们追求的时候他下半生就赔上去了，很惨。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究竟爱是什么。你懂得爱的时候你会很开心，不懂得爱你就以下面很多的后遗症，你会被错误的爱所迷惑了，错误的爱所迷惑了，或是我不懂得怎么去表示你的爱，或是什么呢，或是说你很难坚持怎么去爱，遇到不方便的情况里面你就不去爱了。一个爱充满了爱的生活是生活美满的，但是不懂得爱生活是一生愁烦。我相信可能现在你身上或是你旁边有些很亲的朋友亲戚朋友现在就有这个问题，太普遍了。我们常常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很多家庭都很多很难跟人诉说的很多的困难。爱是个非常深的学问，那怎么知道爱是什么，怎么去爱的哈？我感觉最基本的方法就回到爱的创造主，就是我们的神。我是个基督徒，我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我们的，也给我们一个说明书，怎么就活出生命的真谛。这说明书在哪里？就是在圣经。圣经教我们怎么去爱。你圣经里面有非常有名的诗篇，讲爱诗篇，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的13章1节到第8节。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好不好，好不好，请大家一起念一下，一起来。我若能继续下去，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爱是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在这个爱的诗篇里面，神就很清楚告诉我们爱是什么。但是说真的，我刚开始看那经文有点不懂。神这边描述的是透过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前书说爱，他说爱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我说挖头了，这个爱情跟真理有什么关系啊？神，就我们一般所说的爱啊，这个东西好像跟你扯不什么关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好像这位描述的时候跟我们一边所爱的有点距离哈、哦。所以当时我就祷告了，神就给我一些亮光，我看看就开始明白这个诗篇里面的一个爱的篇章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洞见，好不好？我们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发觉到爱可以说从那个经文里面可以综合出三个很重要的要素。什么重要要素？第一个，爱是有对象的，你希望那个对象得到很好的好处，希望他好，希望他真正的好，而且这个希望是带有感情的，而且这种希望这种感觉可以经受环境跟时间所挑战的。三个单元，第一个，爱是有对象的，你要寻求对方真的益处，而且这种愿望本身是带有感情，不单是个理性的，是有感情的。第三部分， 这种感情跟要求是可以经受环境跟时间所挑战的，可以永不止息的。所以下面我们就一边的奔来看呢，我就用数学一个方法，好像是说用反推的方法，就是万一一个其中一个没有的话会造成什么结果哈。如果缺乏的时候可能造成这个很几个普遍的现象。第一个是说情欲的自我的满足，第二个是无情感的善行，第三个是愚爱，就是愚爱。啊，我们先看看第一个情欲的自我的满足。这种爱是什么呢？它是有这部分带有感情的，它是带有很多的激情的，很有感情的。但是呢，它追求的不是他人的益处，它追求是个人的益处，个人的感觉。因为是这样的话，他就很难坚持下去的。遇到困难不方便的话，他就不坚持下去的。很多刚才所说的那个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就是这种曾经过瘾一番就可以了。他出发点是为自己的感觉的。时下很多的男女的话就是这样。为什么女生喜欢那个男生呢？因为他爱我，他关心我，他送花给我，他请我吃饭，请我看电影，是从自己出发的。男生为什么喜欢那个女孩子，追女孩子？因为他从希望他从身体上面得到自己性欲的满足。这个出发点是从自己各方面去出发的话，往往做出很多的后遗症。现在很多留学生很多时候就大学就过来了，现在 UM 很多大学过来了，以前我们都很多是研究生过来，甚至说大学就过来，甚至这中学就过来，他们父母就过来的。一过来以后没有爸爸在面前了，在旁边的话就很容易学坏。一个人的时候在国内是单一个孩子嘛，都是被宠惯的话，一过来的时候很多适应不好，很孤单的，没啊，一孤单的时候就一个男的或是女的同居在一起，就同居在一起的，就造成很多的问题所在。按照原住民弟兄派的彼岸呢，他有个记录说，听说在 New Zealand 新西兰呢，一个礼拜就有25个东方来的女生进行堕胎，一个星期大部分就是中国来的。这个不是爱，这个是情欲的放纵。如果你追求这种爱的，我告诉你，你下一半生一定陪下去的。你可能是得到这一时的激情的满足，但是后来会带来很多的痛苦。这种爱的特点是什么？他追求是个人的益处，而且都很多时是偏重于肉体跟物质方面的。好吧，我们看圣经怎么看啊？哥林多前书13:5-6，我们重新再来一下。来，爱是按照圣经所说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自夸，不张狂。爱的出发点不是为你自己的，你为你自己这个只是情欲的放纵而已，不要搞乱啊。你追求这个东西的话，你以后的话你下面会有很多的惨淡的收场。有些太太就说，老公我现在不爱你，我现在对你没有什么感觉的，所以不然我们就分开好了，我没有感觉。很多就是这样嘛，我刚开始都很激进，就感觉好像几年以后就没有了，不如我们就分开了。他是追求激进，激情是为自己的。这种的爱遇到困难就很难坚持，而且发觉到你付出多于你获得的话，在我们商学院叫做 cost benefit analysis 啊，你付出太多 cost 到你 benefit 不够的话就不干了，就拜拜。遇到困难你就不爱了。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哈，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3:7-8，一整念下来，爱。 爱是个特点，是可以经受环境跟世俗挑战的。爱应该是永不止息的，需要长程忍耐。我是香港来的，用了很多香港的例子。香港另外应该一个明星叫做钟镇涛，听过没有？阿 B 哈，阿 B 呢，因为是歌星啊，很红，所以呢赚了很多钱。他娶了一个在国内的明星叫做张小慧。啊，在97的时候，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阿 B 很多投资在地产啊，房地产的时候，泡沫就爆了以后，阿 B 怎么样就破产了。破产以后，张小慧怎么样说呢？阿 B， 你现在没有钱呢，我要跟你离婚了，我要找另外一个有钱的。当他要付出的话，比他得到的话多的话，他就不干了，他就离婚了。这种不是爱，这是情欲的放纵啊！所以大家要了解啊，特别是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年轻人在追逐的时候非常小心。如果只是追求这种的话，我告诉你，你下一半生会很惨的，因为那种不是爱。我们看第二种错误的爱啊，第二重来是说，就是没有情感的善行。那这种的话，他是很喜欢追求对方的益处的，而且甚至可以经受环境跟时间所挑战的。唯一他缺点是怎么样？他是没有感情的。有这个可能性吗？有的。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啊？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1-3节。好，我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来。我还是刚开始看的经文有点不可思议。我说神啊，我看见神很多 dialogue 的，我常常问神的，我说神我看不懂呢，有没有一些人可以将自己所有的周济穷人，甚至舍己焚身自己的，还可以没有爱吗？怎么可能什么都给出去还没有爱？但是圣经说是有的，焚自己可以的。我一直不太明白，直到我在研究生大学研究生那年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我有亲身体验。我在中文大学念书的时候，有个学长啊，我进了淡青的大学，已经听他名字是非常有名的。他是一个很愿意在香港搞一些学生运动的，主要是帮一些穷困的老百姓跟政府争取权益，很有那个心去帮助穷人。所以他毕业以后去外面工作，过了几年，他工作完几年以后再回校再念研究所。在研究所的时候，我碰到了，我当时是在研究所，我碰到他，我们就平常来谈话。谈话的时候，我就问他：“哎，想当年你的英雄事迹啊，做到很多事情啊，你怎么样？”他说：“其实我告诉你，跟我说，我是对那些穷苦的百姓是没有感觉的。”我说：“怎么可能？你花那么多钱去帮助我们争取权益，你怎么可能没有这个感觉的，没有这个爱的呢？”他说：“我是一个有理想的人。”我是力将我的理想，我要做些好事，我要投射我好事出来。是我对这个对象只是个对象而已，是我投射我自己理想的这个对象而已。我是对他没有感觉的啊！他这样说的话，我就发觉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我是个非常有理想的，我很希望为我们中国做点事情。但说真的话，你真有那么深的感情吗？我在10月份也碰到北京有画家，他跟我听我分享以后，他就说：“郭教授，我就有这个问题。其实呢，我很愿意去帮助朋友的，很愿意舍弃自己的东西去帮助朋友。但是呢，你问深我一下的话，其实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的，没有这个感情的，真的有这个事情的。”那在感情方面，就算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最想是不是，就算不是错误的爱，也是一个不完全的爱。为什么不可以表达的感情部分呢？我可能是有不同的原因的，有些是性格的问题，有些是成长的环境，有些是文化的影响。 知道我们男生有时候是描述什么呀？我们男生从火星过来的，听过没有 啊？女生是从哪里过来的？水星啊。Men is from Mars and women are from Venus。啊，我们追女孩子的时候，我们去水星去看看她，所以我们非常温柔的，会弹琴啊，写诗。追到手的时候，我们就回到火星过居住了，是不是？所以我太太说，我嫁错你了。家里以前的时候，你追我追的好像很有感情的，很关心的嘛。一做了他老婆以后，做了老婆以后，什么都不关心他的，就忙这些东西了。你就发觉到我们就是火星过来的，我们就半水星人的嘛，后来就变成火星原形毕露了。所以有时候男生就说，很多时候给太太就埋怨怎么样，不解温柔啊，不够关心嘛，哈。我现在还在学习当中，对不对哈？第二是因为成长的环境，有时候有一些人啊，成长环境不是很好，比方说他至少没有父母在孤儿院的长大里面，因为他没有一个真心的很多体贴的爱的时候，大的时候他也不懂得怎么去表示他的爱，因为他的 upbringing 的原因啊，他生长的环境，有些是因为文化的，比方说特别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有时候啊是不懂得怎么去表达去爱的，很多中国父母很喜欢去为孩子牺牲，但是呢表达出来不是很表达出来，不懂得怎么表达出来。我们学生团契的一个姐妹，她是从台湾过来的，她爸爸是军人，她爸对她很凶，最小的时候这个我们姐妹说啊，最小的爸爸他拿成绩单回家的时候，他成绩很好，但是爸爸看了成绩单的时候，不看他好部分，还是看他嘛不好部分就挑啊，为什么要考这么好？这样的一个姐妹的话，没有安全感，所以她从小的时候带有个很强烈的缺乏安全感，所以她大部分时间呢就要做一点事情啊，要证明她是可爱的，要赚取爸爸的爱赞许。他长大以后，有一次去看到朋友的婚宴里面，去参加婚宴的时候，爸爸当天是有事，结果没有去的。他去的时候就碰到爸爸一些老朋友，碰到老朋友的时候，那老朋友说：“哦，你是某某的女儿啊，你知道吗？你爸爸看到我们的时候呢，总是在我们啊夸你的。”弟兄姐妹，你猜啊，这个女儿听到这个消息有什么感觉？她很伤心。他不是很开心，他是原来我爸爸那么爱我，但是他不懂表达，结果令到我前半生是白过了，我前半生就做很多事情来证明我是可爱的，赚取他的应许，其实我爸爸很爱我的，但是他不懂得表示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觉，有时候我发觉到跟爸爸虽然是知道他为我们牺牲很多，但是这就好像有很粗的感觉，好像是倒也很困难的感觉，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文化关系影响到我们不懂得怎么去表达，这是第二种的没有情感的善行。我们看看第三种的错误的爱，第三种错误的爱我们叫做愚爱。这个爱的特点是什么？它是带有感情的，而且呢可以寻求对方的益处，而且可以受到时间跟环境的考验的，但是他寻求对方益处的不是真正的益处，他是寻求对方，就是他以为是益处，但是不是真正的益处。这个越爱的时候，越爱的话越害了对方。现在我们中国来的孩子哈，一个大人怎么样，一个小孩子几个大人啊，六个大人就看了，怎么六个大人的姐妹？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六个宠啊，就宠下一个，宠得太厉害了，什么都给，爱不爱？非常的爱，但是呢，爱的方法不对的，变成愚笨的爱，害了小孩子，我们就做愚爱。好，我们看一看经文啊。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5节到6节，好，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来。原来爱是要包括真理的，不是你想怎么表达就怎么表达的，因为你想表达的时候可能是这样表达更多的话，反而害了对方。你需要按照神所创造人之所有人的特点来爱他，才可以成就他的美好东西，不然的话你宠了太多，说反而害了小孩子。 我最近就看我一个朋友，朋友到他看他，他说 他太太现在喂一个小孩子，现在就在几岁而已，两三岁，他说呢，喂他一餐饭啊，花了两个小时。妈妈都有这个经验哈，那女孩子怎么样？女儿就跑来跑去，妈妈追了追，哎呀，不要走来走去啊，喂喂。我就跟那个爸爸说，这样不行的，你知道吗？你要树立爸妈的权威，一方面我们需要表示我们的爱，但是呢，要全不要给这孩子拖来拖去，你是害了他，你知道吗？爸爸说，我是有苦有口难言，因为我跟我太太对小孩子管教方法都没有共同的看法。结果呢，小孩子很聪明的，就玩你们中间的关分别了。爸爸不爱我吗？我就找妈妈。妈妈说没关系呢，没关系的，这个爸爸很难做，就给女儿带着走。我这个爸爸很凶的，但是我儿子，我问他，你知道爸爸爱你吗？他知道，爸爸很爱他。因为有个好处，我太太跟我同一阵线，他不认识每个东西同意我，但是不同意我会私下跟我说，他绝对不在儿子里面说我做的不对，他可能是吭声不讲话，会后找我来看看啊。但是他不会在儿子面前来说我做的不对，他要树立我做爸爸的权威。所以一方面我很爱我儿子，我知道的，但是什么呀，平常可以撒娇啊，跟我儿子啊，但是呢，当我一声音一重一点的话，他就停了，他知道他已经面到界限到这边了。他不对的，小的时候我就说爸爸要打你的，我说得出做得到，他错了我就打，通常是打一下砰，很痛的，打以前一定告诉说为什么要打他，打的一下是痛的，痛完以后呢，就跟他解释为什么要打你，讲完以后呢，抱抱他，爸爸还是爱你的，感谢主，我儿子现在还是蛮乖的。下面还是不知道哦，现在是四岁啊。So far, so good. 爱孩子，爱孩子需要真理去爱。不然你带着给他带着走的话，其实害了他。直到去年啊，十月份，在中国发生一个事情，就是说有个李刚事件嘛，李刚听过没？听过这个事情啊？什么事情呢？去年十月份在河北大学发生一些事情，一个男生因为可能是跟女朋友吵架的，所以晚上开车的时候呢，就撞到人了，撞死人了。警察来的，公安来的时候，他一开门要抓到的时候，他怎么说啊？有本事告我，我爸爸就是李刚，好神奇耶，撞死人还是这样讲话。其实李刚不是什么高官，普通管那个部门的官，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爱不爱？非常爱，但爱到这个田地无法无天，害了这个小孩子，因为不是按照真理去爱。现在很多我们说官二代富二代，就是这些孩子什么都给宠坏了，那些孩子不懂得怎么做人，什么东西都有了，下一份生非常难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爱的话，要懂得真理去爱。其实说真的，夫妻关系也是这样的，夫妻关系有就懂得有爱的艺术。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哈。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四节，一起来念一下来。圣经说男女独居不好啊，所以呢，他们长大以后怎么样？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嘛，这所说的。但是这个一体啊，是有文章在的，它就好像两个圆形啊，不是完全重叠，是部分重叠才是美满的婚姻。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我们是一个社群的动物，我们是一个独居不好嘛，我们是有另外一半的。 另外一面，神也创造我们有独立性的。神说，我有一个创造的形象，你是按照我形象而造的，所以人有创造能力。结果呢，一个人要完全的，要满足这两方面的需要。一方面可以跟他跟一个社群的，不会太孤单；一方面怎么样，要鼓励他，会发挥他个人的独特性。所以呼吸的关系不是两个重叠，不是完全是什么去控制它，什么都是我爱的话，什么都是要管理的，不是的。你需要给他一个空间，要鼓励的发挥他的优点出来。很多呼吸不懂的话，有些老婆出事，老公都没有那么出事了，老公很多时候在人面前就压一个老婆，结果那个老婆很反弹，造成很多的问题。有些老婆太爱老公了，劝步不离。寸步不离啊！我们以前有对夫妇，他是这样的，每次老公就出差啊，就开会的时候，老婆那天晚上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啊，老公说我出差几天而已啊，不用哭得那么厉害，我会来的。老婆说我就舍不得你啊，你走几天我是舍不得，就哭得很厉害，每次都是这样啊，爱不爱？非常爱。但控制的爱，结果你知道什么收场啊？他们离婚收场了。所以你真正爱一个人的话，你不但是一厢情愿去表达了，一定要怎么样？回到神造人的特点，按照神造人的真理去爱他，这样一方面爱的顺，而怎么样？真的去建造这个人，这个是非常美满的。说真的，爱是什么？可以，爱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秘诀啊！一个真正的爱是包括寻求他人真的益处，带有感觉，而且更能经受环境跟时间所挑战的。其实就是我们属灵成长的标志。没有信主以前，我们活的是为自己的，很多时候从自己的出发点，寻求是什么？自己的益处。比方说我交朋友，我们交朋友怎么样？算一下，这个朋友好交，因为怎么样？以后可能拜托他。交多个几个好朋友啊，可能以后多一条路嘛，这个人呢，可能以后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那么讲，小交为妙，因为 resource 有限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说很计较的，交朋友帮朋友的话都有计较的，最后是什么呀？为自己的。信主以后就不同了，就明白是什么，人活着不是为自己的，是为神，要爱人的嘛，就将自己放下来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就放着自我放下去，就可以去寻求对方的益处的。当你寻求对方益处，就知道不是随便爱他的，你又怎么样真的去爱他，才去对他真有帮助嘛，哦，所以这么样就逼你好好去看圣经了，对神的话有知道了，我们对神的话有追求了，就怎么去真正帮助对方，让他可以真正得到他的益处，来追求神的话了。而神很多时候考验我们，在困难里面还不爱呢，所以在困难里面就逼得怎么样，很困难的时候你就怎么样，神啊，你给我力量去爱，你教我怎么去爱，所以神就给你更多的带有感情的，而且在考验的时候就问你不方便呢还不爱，来操练我们这个人的爱是真的爱还是假爱。最后到了什么地步呢？就像耶稣基督到一个无条件的爱。原来爱是每个人成长的道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就包括这一方面，寻求对方的益处，而且寻求真理，而且困难里面在熬练的时候还是坚持选择去爱，知道一点说真的，一个是没有条件的爱，其实是像我们主耶稣基督本身。真正懂得爱是非常，这个是什么字？ joy， joy 是什么意思啊？喜乐的意思。真正懂得爱的是非常喜乐的，非常 joyful 的。你看 joy 是怎么写的？首先它是一个 why 是什么？ yourself， 你自己。你 why 以前有个 o 的， o 是什么东西啊？ others， 将人家一处放在你前面，在 o 之前还有个 j 的， j 是什么东西啊？ jesus。 你首先去嘛，爱神， 但爱神里面神给你力量，给你方向，怎么去爱对方，这样对方才对方有意思，这样对方你就放在你前面。如果你这个顺序一顺序好的时候怎么样，你就非常 joyful 的，你爱得很彻底很实在。所以真的第三个里面最难就是最后一个，就是爱能够经受环境跟时间所挑战的，这是困难的。我们看一看哈，耶稣的吩咐，马太福音第五章43-44节，还有47-48节，一起念一下来。主耶稣说，你们不但是爱，要爱你的亲戚朋友，还有爱怎么样的仇敌。因为你只是爱你所爱的人，你的亲戚朋友的话跟外邦有什么分别呢？你爱要包括爱的仇敌，为了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什么？因为你天父是完全的，你也需要完全。神是可以做无条件的爱，我知道很困难，但是你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因为这样才像神，你像是神的义子义女，那要求很高的，非常困难。爱你所爱的人很容易的，但是教会里如果有弟兄姐妹得罪你，你还爱他，非常困难的，就是不顺眼嘛。那神说你还是需要爱，这个的确，我还在学，这条路很困难。但神不是空谈的，他一早给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就是耶稣所说的话，路加福音的23章34节，一起念下来。耶稣在上十字架里面的时候，还是为他敌人祷告说：“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你赦免他们。耶稣就给我们榜样说，这个所谓无条件的爱，爱仇敌的爱，他说我是完全的，你也需要完全，给我们一个基督徒很大的榜样。你说很困难，神所知道很困难，你一定要回到我身边来爱，又懂得真理，有力量从我身上帮助你。1991年在美国发生一个很大的事情，10月1号有一个大学的物理系办一个研讨会，在研讨会当中有一个中国学生站起来拿着枪对准另外学生砰打一枪打死他了，旁边一个正教授要对准那个正教授砰打死他了，对着副教授砰打死他的，然后呢就跑到物理系的系主任的办公室，看到系主任砰打死系主任，又跑回到现场，看到学生在抢救的副教授，他就推开学生在这边砰再加一枪，然后就跑到副校长的办公室，看到秘书姐砰重伤，再跑到副校长那边砰再加一枪，最后自杀死掉了。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事件呢？是卢岗事件。华兴牧师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分享，就讲到卢岗事件。1991年发生这件事情，就卢岗事件，这个我跳过去了哈。就是爱沃大学，爱沃大学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在物理系方面很有名的大学。那里面有两个中国学生，一个叫做卢刚，是从北大过来的；一个叫三连华，是从科技大过来的。他们成绩都非常好，后面的很多博士班学生、美国学生都追不到上门。有一次，物理系办一个论文的竞赛， 结果呢啊，系主心里面的决定说要给三年华这个奖。卢刚感觉到很不公平。结果后来毕业以后呢，三年华找到工作，卢刚找不到工作。所以在一次学校办的物理系办的研讨会里面，卢刚起来就枪杀了他的对手三年华，杀死他的指导教授，杀了系主任，后来就自杀死掉。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中国同学非常紧张，因为他怕怎么样，美国人就排华了。结果他们开一个在电视台面前开一个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里面就痛骂卢刚，他说卢刚不应该这样做，而且女生在那边哭了，哎，有效嘞。开完这记者招待会里面就收到一些电话了，有一个美国人打电话来，他说我没有看你们节目以前我恨死你们中国人，就是你们这些中国人抢了我们的奖学金，很多美国人都没有奖学金就跟你们抢过了，但是你们好好念书来杀了我们一些名教授。后来看了节目以后发觉到你们跟我们一样还是不痛恨卢刚的，所以我不恨你们了，有什么东西要我帮忙我就帮你们。所以当时候他一个其中一个被枪杀的啊，这个是一个副校长，他名字叫 Anne Clary， 这个女生。当卢刚要杀他的时候呢，当时卢刚已经自杀死了，很多中国同学会就不明白，因为 Anne Clary 是对中国特别好的，原来 Anne Clary 啊是一个中国的去美国去中国宣教夫妇所生的女孩，自小是中国出生就长大的，他三个兄弟也是在中国出生的，他爸妈是去中国的宣教士，后来 Anne Clary 大了以后就回到美国读书，成为一个海沃尔大学的副校长，但是他成为校长还是很照顾学生，很多时过年过节的话大学都请学生吃饭的，对他们很照顾，所以很多中国学生就不明白为什么卢刚你为什么要杀那个副校长呢。当时这副校长还没有断气的时候呢，他三个兄弟就从不同地方回来看看姐姐，后来姐姐终于断气了，当时三个兄弟就起草一封信邀请当时同学的会长，当时就是华兴，他不是基督徒，当时就要求华兴将封信翻译成中文，因为他是写英文的，他因为翻译中文以后呢，这封信连同卢刚的骨灰啊一起运回到卢刚的父母，在中国的父母。大家看看这封信写什么，好吧，请大家念一下来。我们刚刚经历了Anne Clary 的兄弟将这封信起稿的英文信就给交给中国同学会的会长华兴，要求他翻译成中文以后呢，就送您的骨灰送回到中国卢刚的父母去安慰卢刚父母。当华兴会长一看到这封信里面很难了解，如果世界有些人可以恨卢刚，第一个就是他的兄弟，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写封信来安慰敌人的父母呢？因为这个国内里面我们教是什么，对敌人要严冬般冷酷无情，人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呀？是一个阶级的关系，我们要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持之非民性命，勇于斗争，因为世界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的。但是在他面前走一个无怨无故的爱，爱仇敌的爱，由他翻译这封信成为中文去慰问敌人的爸爸妈妈。后来华兴因为这个信这事情他感动，就接受耶稣成为基督徒，现在芝加哥做牧师做牧会了，感动了很多的人。 但 angry Anker 一个追思礼拜的时候，牧师在正道的时候呢，他会，当然有很多中国同学在那边，还有很多美国的朋友就在那边哈，他的兄弟都在那边哈。然后牧师讲道的时候，他说：“我们希望在座没有一个人现在怀恨在心，因为你怀恨在心的话 ，Anker 不会很喜欢的。”好，在追思礼拜以后，美国传统的话都会有个茶点嘛。他们茶点当中，有中国同学就留在那边了，喝茶点了。那茶点当中呢，就看到三个男生穿了黑色的衣服哈，高高大大的，就会场里面走来走去。看到中国学生就跟他：“哎，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也是中国出生的。”就跟他们握手了，而且安慰他们呢。你猜第三个男生是谁啊？就是他的兄弟。他们做到了。爱仇敌，但力量从哪里来呢？我们看那秘诀，大家念一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来，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倒空自己，让神充满他。因为神是什么？神就是爱。神的本质就是爱。爱的根源就在神里面。所以耶稣说，只要你们互相相爱，怎么样？人家都知道你是我的门徒了。原来爱是很深的学问。爱的源头就在神里面。神的本质就是爱。当你充满，让神充满你的时候，你掏空自己，你在属灵成长过程里面，你自己很多时候每天死掉，每天钉死经验，每天面对神，披戴主耶稣基督的本身，你就翻新神的他的位格，他的性质，他的属性，就一天天充满你的。神的本质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爱。当你给他充满的时候，怎么样？你的爱也可以得以完全。他三个东西，他兄弟就可以做到这边了。所以弟兄姊妹，原来爱是很深的。爱的本质就是神，神就是爱。如果你发觉到你很多时候没有什么感情，不懂得怎么去表示你的爱，一个很主要原因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不够好，或者你根本不认识神。很多人在世上面做很多善事，做很多理想，但说真的，好像刚才所说，做很多理想怎么样，对当天是没有感情的。怎么更彻头去明白爱？怎么能够有懂真理去爱对方，帮助他一处？就是你跟神结上一个亲密的关系，让神来充满你，用他的本质来代替你的本质。就是圣经的教导里面，一天一天走向完全，因为神的本质就是爱。而最后我想跟你分享另外一个对我很感动的一个见证。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在台湾的女生叫做黄美年？听过请举手。有几个而已，不是很多。我先跟你说一下。黄美年姐妹呢，是出生的时候呢，因为出生的时候医生不小心，结果呢她小的时候就患了老痹的麻痹症，所以呢她不可以讲话的，哑巴的，而且身体是软软的。而长大的时候呢，爸爸妈妈都每天都看他，现在都很痛苦，因为孩子都是常常坐不起来，软软的身体。妈妈看到他女儿是这样长大的时候，以后有什么结果呢？所以很痛苦。所以有一次妈妈有个念头是什么？想弄死他的孩子，然后自杀死掉。还有他妈妈是个基督徒，从小去教会的，去主日学，都想到怎么样，在人的尽头往往是神的开头，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祷告了。很奇妙，祷告的时候他开始旅游又改变了，就可以慢慢坐起来了。坐起后了，妈妈就带他去上学了。在上学的时候，在最初的时候做功课还没有什么力气啊，因为骨头是软软的，妈妈要抓住他手去做功课。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啊，在上课的时候他画画，画画有个学校的马老师看到那个王美画画画得很漂亮的，所以说夸他一下，嘿，王美玲，你很会画画的，画得很好的。所以王美玲说，我还有东西可以画好的吗？给他一些自信心呢，所以从此他就很喜欢画画了。结果怎么样啊？他来了美国留学学画画了，得了怎么样？拿个博士学位。黄美玲自小的时候患了劳痹的脑部麻痹症，妈妈差不多要杀他，后来放弃，然后他学画读了大学，在美国加州里面拿了博士学位。他还有一个很大负担，他说里面很多人以为我很可怜，但是我不可怜，因为在我痛苦的时候神来安慰我，在我痛苦的反而怎么样，将我神拉进爱的源头，我明白神是那么可爱，我更珍惜生命，所以你不用可怜我，反而要做一个见证。我写首歌给你好不好？我是不会唱歌的，他说我是哑巴，但是我很希望写首歌给你啊，你们会唱的人啊，请你替我唱这首歌好不好，来歌颂神的爱，神的美。然后下面就给大家看看这录像，弟兄来分享一下。这个录像大概是二十几分钟，二十五分钟左右。当一个人感觉到神的爱的话，你发觉到虽然是在旁边人的面前会有很多的痛苦哈，客观呢好像什么都不行，但是他是
眼里说这个女孩的话深受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以及抽象表现主义派的影响。这个女孩的话表现生命的精髓，远胜于对食物外形的描述。这个女孩才二十多岁，经常被色彩吸引的忘我招惹得接近疯狂。这个女孩是一个脑性麻痹患者，肢体始终没有办法随心所欲。这个女孩性情敏锐多变，又富有想象力，有着和每一个人一样的感受和情绪。这个女孩说，希望你们喜欢我的话，但是不要因为我是一个残障者，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她叫黄美莲，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叫她妹。1964年6月，她出生在台湾南部的台南市，从一出生就罹患了脑性麻痹，到了5岁，医生宣判他终身残障。